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
小田同学你好，我成日记得起当年后殖民研究课堂上你哋嘅好奇心同埋踊跃嘅讨论。近来香港又掀起一国两制嘅争论，香港究竟有冇三权分立固然值得关注，但其实强势功嘅文章亦都值得讨论。呢位有份为国务院撰写一国两制白皮书嘅北京学者，讲到中港之间产生政治同文化认同上嘅紧张，是因为回归后香港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仍然未展开去殖民化工作，令香港依然延续殖民教育传统，依附于西方，例如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仍然空白。我好奇怪强势公敢讲，是不是意味要批评香港大专教育当局同埋追究主理教育改革的特区政府官员，例如李国章和罗范昭芬等等，因为正是他们推动的教育改革将中国历史科边缘化，而香港的大专院校一贯奉国际化为神圣目标，甚至近年日渐增多的海归中国学者亦都是由欧美等西方国家深造回来。强势公说香港的文化精英阶层还未去殖民化，就好像向全香港的文化教育体制宣战，是不是意味北京意图打破这个依附于西方的体制，的确是耐人寻味。但是观其思路呢，强势公所诟病的其实是香港欠缺政治教育，他认为只有从近代中国的革命传统才能够理解国家主权的政治意涵，了解为什么主权比人权更为重要。他甚至断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是帝国的时代，革命的时代，更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而革命的目的就是去恢复昔日文明的帝国，让他推动第三波全球化，完成中国梦。他又讲到明香港要归附这个革命传统才能够摆脱依附西方。不过我十分怀疑这套富国强兵式的国家主义以及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教育是不是就是去殖民化的教育。先不要讲文明冲突论，其实是美国右派学者为了后冷战秩序打造的国际关系议程，就算是国家主权至上的观念，其实亦都是来自西方近代的绝对皇权思想。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套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典型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产物。中国的天朝主义者专奉这些西方观念为神圣不可侵犯，讲到底亦都只是在西方学理霸权中间打转，讲什么去殖文化呢？不过平情而论，香港的确仍未彻底解除殖民状态，这点我十分同意。例如九七之前的官商勾结体制，九七后变本加厉，九七前有重英轻中的语文政策，九七后母语教育地位有退无进，九七前民权不彰，殖民政府用功能组别掩饰各种特权， 九七之后废除这些殖民余税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在文化心理方面，九七前买版精英忠诚于宗主国，九七后香港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报效宗主国的心态。九七前殖民地的顺民奴性在九七后仍然存在，这些亦都是我们仍未去殖民化的特征。上述种种问题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将香港融入中国的革命传统就可以得到解决呢？事实上，香港人大部分移居至中国内地，对林林种种的中国革命并不陌生，当中不少更是逃避革命内战的难民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并不是强势公口中以为拥抱了西方就以为拥抱了世界的文化精英，而是逃离革命方言的难民。事实上，香港人对于那些声称要从西方殖民霸权下解放出来的方言，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带来香港3年8个月苦难的日本侵略者，当年口口声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亦都是高举着要将香港从英美殖民压迫下解放的旗帜。强势攻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大道理。但你记得我们在堂上讲过印度文豪泰戈尔早在1918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是怎样批判日本的国家主义吗？他写道，对日本来讲，危险不在于模仿西方的表面，而在于以西方国家主义的动力作为他自己的动力。很显然，日本的社会理想正是败于他的政治手下。我看到他取自科学的格言，适者生存，这几个大字写在日本现代历史的大门上，意思是自己请便，决不要注意别人付出什么的代价。泰戈尔又说，当我们力图在思想上摆脱欧洲傲慢自大的主张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地怀疑西方的一切。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想以欧洲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这个其实只是以欧洲最坏的一种特征来到效法欧洲，就好像欧洲人对待有色人种一样。当年的日本人并没有理会泰戈尔，但今日的中国人又会不会呢？这个也都就是我在课堂上解说过的那种精神上深刻未解脱的被殖民状态。你的老师罗永生，2015年9月19日。